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新闻呢，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。一个安徽合肥的女子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就跟自己找的婚庆公司商量，说咱这婚礼现场啊应该怎么布置。这个女子呢就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要求，要求这婚礼现场的风格啊得是全白色的，显得档次高，要欧式的，要梦幻一些。婚庆公司这边听完了说，那行没问题，您要求我们都记住了。这结过婚的人都知道，办婚礼这件事情很麻烦。这个女子一看沟通过程这么顺利，就把布置现场这事儿啊放手交给婚庆公司去弄了。因为结婚前还有不少别的事儿，哎，挺忙活，她自己就在这上偷懒了，就没在这上面操心。结果等到现场布置完去验收的时候，这女的傻眼了，说自己花了好几万准备结婚用的这个殿堂啊，被婚庆公司活生生给布置成了举办葬礼用的灵堂。你想啊，你要全白色的，如果不把具体要求说清楚了，你说一个婚礼现场布置成都白色的，那跟灵堂有区别吗？所以这女子太来气了，以这为理由要求婚庆公司赔偿自己。这婚庆公司说，怎么可能呢，不是自己问题，我们都是按照你的要求弄的，拒绝赔偿。所以这个事儿很尴尬。那么类似的经历在我们生活当中啊，其实你经常能遇到。比方说你去理发店，这个理发，理发师问说剪成什么样呢？你说我这个眼看到年底了，头发也长了，都说正月里别剃头，就给我简单修修吧，短个一两公分就行了。那边说行行行，嘁哩咔嚓给你剪完了。等完事之后，你再看自己的发型，你恨不得自己在理发店里上吊，完全不是你想要那样。其实之所以会发生这类事情啊，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啊普遍比较快，所以很多朋友在做事情的时候啊比较着急，盲目求速度，缺乏耐心，就想着赶紧把事情结束好完事儿，干下边的事。可是你这一急呢，就会忙中出错，考虑不周，尤其是呢需要你通过跟别人进行沟通才能做好的事儿，更是这样。所以要想把事做好啊，首先必须要保证沟通质量。您为什么我们这期话题叫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们经常沟通时候好说这句话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说明白没有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以为啊，你听着，这样的话在沟通过程当中经常出现。就说有的时候说话的人没说明白，听话的人也没听明白，才会出现这情况。所以我们在沟通当中呢，无非就两种角色，一个是信息的发送者，就是说话的人，一个是信息的接收者，就是听话这个人。沟通要出现问题，一定是这两个当中至少有一个出现问题。那么首先咱们给大家分析的，就说话这人，就是信息的发送者会出现什么样问题。就我们中国人呢，有一个自古流传下来一个说话习惯，就这个说话呀总愿意很含蓄，就是我说出的话呢话里有话，并不一定是字面的意思。就像我们现在一见面，俩人经常打招呼，你吃饭了吗？实际上就是简单的打个招呼，并不是真的想问对方啊吃没吃饭。所以有人开玩笑，吃了吗？没吃，没吃家吃去，没人管你，你知道，人不是问你想不吃饭。就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特色。但是这种绕弯说话的方式很容易导致在跟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，有些信息你交代的不够清楚，你说出来了对方不理解，然后你自己还觉得你这人脑子有病，听不懂人话，没法跟他交流。咱们举个生活当中例子，一个女的生病了，就想让自己的男朋友关心一下自己，她给自己男朋友发了一条微信，怎么写的呢？说我刚才吃药的时候啊，看了一个有趣的新闻。这男朋友看完这微信马上就回，说什么有趣的新闻？结果这一回复，这女的发火了，直接语音过去把她男友一顿臭骂。新闻什么新闻？没看到说我吃药了吗？你都不知道关心我生病，何在你心里的地位我就这么不重要，都没有一条新闻重要。这男的挨顿训呢也是莫名其妙，说你生病需要关心就直接说，你跟我提什么新闻呢？拐弯抹角你还怨我。俩人为这事儿就吵了一架，最后差点闹分手。我再给大伙说个笑话更有意思，说这个男孩女孩俩人谈恋爱，这男孩发条信息说，今天晚上啊我骑着我的摩托拉着你出去兜风好不好？就是女孩就埋怨， 这么浪漫的事儿，你不会在跟我说的时候加上宝贝儿这样的字眼吗？结果这男孩说行，今天晚上啊，我骑着我的宝贝摩托拉着你兜风好不好？你来去。这就咱中国人说话方式，就是想啊达成什么意图还得绕着弯儿，还不好意思直说。所以你看刚才我说的，这女的想让她男友关心她，可拐弯抹角的不说明白，你自己是明白你想要什么了，可别人听了你这话呀，自然会按照啊字面上的意思在第一时间往直了理解。所以为了沟通能有效率，你不能偷懒，信息传达一定要直接准确。男女之间玩玩暧昧这么干可以，你像具体到前面咱们说不止这个婚礼殿堂这样的事儿，一定要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否则你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。这个《水浒传》里头有个大结局大家都知道，宋江怕自己死了之后啊，李逵这个魂不吝的会闹事报仇，坏了梁山名声，所以就把他叫过来呢，也喝了毒酒，朝廷赐的毒酒，说俩人一块死了。其实这个悲剧这一幕完全可以避免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宋江不会沟通，他不知道怎么该正确的把信息传达给李逵，他一直以为李逵是听不懂人话呢。所以你看宋江这个事儿，咱们可以从头给大伙说，就是如果说对方是高情商的人，能听懂全部的话，那当然你好大家好说含蓄点不要紧，但如果对方是个二愣子，你说的含蓄就等于给自己挖坑了。宋江就是这样，就宋江你会发现他在水浒里说话很少有特别直接的，他就跟李逵这二愣子沟通不明白了。我们也知道李逵呢把宋江当成偶像，宋江在他眼里什么都好，凡是宋江做出决策必须拥护，凡是宋江说的话都是真理，凡是宋江做出的这个指示必须始终不渝的执行。李逵虽然忠诚于宋江，但是他并不完全懂宋江，因此也没少给宋江惹祸。你看书里第41回，李逵跟着宋江，这不是闹江州劫发场，宋江刚入伙梁山，庆祝宋江入伙，晁盖大摆宴宴，正吃着呢，这作为主角宋江得说话呀。宋江端起酒杯的就说，承蒙各位好兄弟搭救啊，我宋某为黄文炳那小人诬陷，说我要造反，差点把命给搭进去，在此敬各位兄弟。李逵在边上喝高兴了，没听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听着宋江说因为造反要被杀头这句，站起就嚷嚷，哥哥我们现在这么多人马，造反又能如何，正好哥哥你也姓宋，跟着大宋朝是一个字，咱们就杀上东京，哥哥你就做了大宋皇帝，吴用哥哥做丞相，我们哥哥做将军，怎么也比窝在这破水泊梁山这强啊。你说他这一句话没头脑到什么程度，犯了好多忌讳。首先他说要造反，其实宋江本就一心想着能在朝廷为官，这一点都不需要证明，大家都明白。李逵说造反呢，戳中了宋江的软肋，再他说让宋江当皇帝，这可是大忌讳，因为晁盖这时候是梁山之主，是一把手，你把晁盖晾一边去，你这不等于告诉晁盖有人惦记你一把手位置吗？这人就我宋江吗？你说宋江以后还怎么在梁山往下混？所以宋江赶紧表态啊，上了梁山一切听晁盖哥哥调遣，铁牛你不要在这里信口雌黄，你再说我就把你黑头相给割了。光这一件事不算完，后边攻打祝家庄，宋江呢刚跟这个扈家庄的人谈成协议，劝得扈家投降，而这李逵呢以为宋江啊贪图扈三娘美色，要娶扈三娘，娶敌人做媳妇，李逵就觉得这有损宋江形象，拎着斧子冲进扈家，把人家噼里咔嚓全给杀了。你说宋江这边刚答应人投降，你的小弟过去就杀人去，这不陷宋江又不义吗？最后朝廷招安的时候，他认为啊，宋江当官是委屈了自个儿哥哥，第一个站出唱反调，把圣旨给撕了，差一点把宋江之前为招安做的一切努力都给弄白费了。所以李逵呢一次一次给宋江惹祸，就让宋江觉得李逵这人不懂他。你再看看另外一个心腹吴用，自己心里想要什么吴用一清二楚，再跟李逵一比较，就觉得跟着李逵啊交流太费劲，没法说话，无药可救。所以宋江对李逵是破罐破摔，你要出事了我就骂你几句惩罚一下，没事的时候放任不管，我也不跟你好好交流。这样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到他喝了毒酒了，他这时候把李逵叫来，骗李逵也喝了毒酒之后， 他才跟李逵说了几句掏心窝的话。他跟李逵说，说我喝了毒酒啊，哥哥我就快死了，我死之后啊，照你的性格肯定会惹出事端，你会造反，所以给你喝的也是毒酒，你要恨我我也认。李逵听了之后哭了，说什么，说我知道哥哥呀，你是不放心我，你怕我在死后造反坏了兄弟们的忠义之名，那我就不反了，我愿意成全哥哥，能和哥哥一块死我心甘情愿。这时候宋江也哭了，因为他这时候才意识到这李逵不是听不懂人话，能领会他的想法，而他自己根本呢就没有真正跟李逵表达清楚过自己意愿，没有这个耐心。可这个时候李逵已经喝下毒酒，什么都来不及，他自己也快死了。所以就我给大伙说这段的时候，我心里都很难受，因为水浒呢我读得很熟，当年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想怎么会这么惨，你说这事儿你怨李逵不对，怨宋江好像也不对，所以有时候这个沟通不畅啊是件害死人的事儿。就这沟通首先要保证啊信息的正确传达，沟通遇到障碍的时候呢，我们自己要先确认自己信息是否表达明确了，别到头来你说出来的东西只有你自个儿明白，那就跟没说一样。这是我们说作为信息发送者存在的问题。接下来咱们再说说沟通过程当中啊，作为信息接收者也经常会犯的错误，有三个字特别有代表性，叫我以为。这我以为呢，你看别人说完了你也没做什么交流，回头你干的事儿，说哎，你怎么干的不对呢，你跟我说的我以为的。我估计这仨字他每个人几乎在生活当中都用过。其实这我以为带来的祸患并不比刚才我说宋江李逵那悲剧要差。我再给大伙举个历史上例子，咱们现在经常说那么句话，叫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，您说这典故怎么回事吗？这就是一个我以为带来的悲剧。说的是晋朝的时候啊，有个武将叫王敦，对这个皇帝晋元帝不满，起兵造反。他这边造反呢，可是他的家族啊还都在都城建业里边。在古代造反的株连九族，就说你留在都城的族人呢一个都活不了，这眼看整个家族啊就要被王敦牵连满门抄斩了。那么这时候王敦有个堂弟叫王导，这王导对这个晋朝很忠诚，我们不能坐着等死啊，我自己王导跟晋元帝啊从小一块长大，两个人是发小，在晋元帝建立东晋的时候，这王导啊还没少出力没少帮忙，所以他就想凭借这份感情呢向晋元帝求情，好能够保全全家人的性命。所以他一大清早呢带着老王家这个家族子弟啊跑到宫殿门口跪着，说照造反这罪名啊那不是说饶就饶那么简单，那这样的话呢还怎么能够号令天下。所以这时候晋元帝也在气头上呢，一听说王导来了，得了你在外边先跪着。这时候王导心里没底呀，跪挺长时间了，皇帝没说召见他，着急的。正这个时候呢，另外一个大臣叫周乙，周乙字伯仁，就是我们说这个伯仁，哎，他的名叫周乙，字伯仁。这周伯仁呢，进宫见皇帝。这周伯仁平常跟王导关系不错，这个时候王导一看他来了，跟抓的救命稻草似的，把伯仁给拉住了，说呀，你知道我对咱们皇上很忠心，你得帮我呀。我全家这上上下下一百多口呢，陪着王敦这事儿我们都死多冤呢，都靠你了，你尽力帮我个忙，跟皇上求求情。这周伯仁呢话不多，这个人啊点点头也没具体表态，直接就进去了。王导一看他这态度呢也琢磨，他也没说明确答应啊，当然这事谁说谁都顶着雷呀，看看吧，听天由命吧。所以他在外边跪着很纠结。咱们再说这个伯仁呢，周伯仁见到皇帝之后呢，他跟之前在外边完全是另一个样。这伯仁又是拿人格又是拿自己性命担保，皇上啊，王导是您发小啊，他可是个忠臣呐，您应该对他有了解呀，他不可能造反呐，所以皇上不要迁怒于他，您饶过他吧。这晋元帝听之后也点着头说，我是了解王导，我了解了解是，可是他毕竟他堂哥造反呢，这么大的事儿啊，这舆论压力都在这摆着呢，我不好轻易赦免的。 先让他在外面跪着吧，等风波过去再说。接着呢，他就跟周伯仁商量怎么对付叛军，商量完之后呢，又把周伯仁留下说咱吃饭吧，还得喝酒。这周伯仁又是个酒鬼，本来就好酒，加上觉得自个儿也完成了王导的嘱托，心里松口气儿，就多喝了几杯，很晚才出来。外边这王导一直在这跪着呢，一看伯仁出来了，赶紧过去问怎么样。这时候周伯仁已经喝多了，就根本都听不清他说什么了，嘴里叨叨咕咕的，哎，今年杀叛军贼子，换个斗大金印配在身上。哎，这番醉话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王导一听差点没吓死，杀叛军贼子，你一个京官你上哪儿杀叛军呢？你这不成皇上要杀我吗？让你当监斩官呢？嘿，周伯仁呐，你非但没给我求情，你还落井下石，你要拿我全家性命给你的升官发财铺道去。嘿嘿，这把王导气的把他就给恨上了。你撂下这边不说呢，这王导的堂哥王敦是真有两下子，造反打赢了，一下从一个逆臣贼子变成权倾朝野的人物了，控制了整个东晋的大权，对于那些曾经阻碍过他跟他作对有仇的一个没放过，全给杀了。等到要处置这周伯仁的时候，他想起来了，说我弟弟王导跟他关系好啊，我问问王导这周伯仁这段时间表现什么样。结果王导对周伯仁不帮自己求情这事耿耿于怀，一句话也没说。王敦一看，你俩好哥们你不吱声，那不用问呢，这周伯仁不是咱这边的，大手一挥杀，就这么着伯仁就死了。那么这王导呢，由于自己堂兄呢权倾朝野，他的地位也提高了，有一回啊就跑到这个皇上的办事处那一带啊，就办公机构到那转上去了，意外的发现了之前周伯仁给晋元帝的一封奏书。这个奏书呢是周伯仁进宫见晋元帝之前就写下来的，就王导求情之前他就写了，写的是什么呢，就是周伯仁在宫里给王导辩白的内容啊，他不可能造反，皇上你放过他。这时候王导一看才明白，自己一直错怪这好友了。你看他帮了自个儿，自个儿眼看他被杀，一句话都没说。这王导后悔的泪如泉涌，拿着奏书嚎啕大哭，说伯仁，我不杀伯仁啊，伯仁却因我而死啊，就虽然我没杀他，他却是因为我不管他他才死的，我死后有什么脸面见这位好朋友，所以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，这典故就这么来的。这王导属于什么呢，就是咱们前面说的典型那种我以为啊。什么叫我以为现象呢，说白了就是不等自己把事情弄清楚，就靠着主观臆断的想当然。现在这我以为尤其在办公室出现频率高，你把领导这边交代你点什么事儿，说完了自己感觉没太明白领导意思，再去问呢又怕领导觉得自个儿智商低，怎么这事儿你还弄不明白呢，就凭着自己理解啊，那点东西就猜，等事后捅娄子了就拿一句我以为怎么的当借口，你看我以为，这实际上是自己对工作不负责任，你不明白你可以问呢，问清楚再干呢，对工作你得负责任，总在那我以为什么我以为什么。你看网上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，就是不要太主观，不要躲。所以当沟通出现问题的时候呢，大家自己都应该冷静地想一想，自己是否做到了作为信息传递方你表达清楚没有，作为信息听取方你真正明白对方要说的是什么了吗，如果没有就别在那会儿啊找这谁的责任，那就是你的问题，先把自己做好了，再去追究别人的责任。所以前面我们说这两种沟通过程当中问题都是被动低效率，那什么样的沟通方式是高情商高效率的呢，我们再举个例子，前几年呢有部电视剧叫《神探狄仁杰》，里边那个梁冠华演的狄仁杰，张子健演那个元芳，这里边狄仁杰跟他搭档李元芳啊，两人一块办案，配合很默契，而且没什么阻碍。这里边起主要作用的是什么呢，其实就是网友拿来调侃那句话，元芳你怎么看，你别觉得这句话有人说这是敷衍，就是狄仁杰显摆显摆，元芳你怎么看，我元芳大人所言极是，吹捧一句，反正这就是互相吹捧的和谐情商，不是那么回事。这个元芳你怎么看是很有技术含量的， 就每当有案件发生的时候，狄仁杰勘测完现场，对案件进行分析之后，都会问这么一句。李元芳那边立刻会配合着说：“大人，属下以为。”接着踢踢秃噜说一大堆，然后两个人一来二去就把案子给理顺了。那么这个元芳你怎么看？这句话巧妙在哪儿呢？狄仁杰先自己做案件陈述，把自己怎么看的先说出来，表达自己看法。接着呢，他再问这句话呢，就是主动的去获取对方的反馈。他这么问完之后呢，从元芳的回答上，他就能够分析出自己说的话，元芳到底理解没有。如果理解了，他回答的内容啊，跟自己思路大致吻合差不多。如果元芳回答的驴唇不对马嘴，那就是自己意思没有正确传达到，俩人还得进一步沟通，因为破案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儿，他必须得让下级明白他的想法意思，然后才能把这关系理顺了。所以这个沟通，你看元芳你怎么看，这是一种主动沟通，把所有东西都摆到明面上来交代清楚。你可千万别为了图省事把话说的含糊不清。所以这句话就是什么，省事就是费事。作为信息发送者，别总跟对方说你懂我意思吧，这是给自己挖坑的话。如果对方没明白，人家也不好意思再问了，感觉如果说不懂，那就自个儿智商有问题，听不懂人话了。应该问什么呢？你把信息发送完了告诉对方了，别问你懂我意思吧，你问一句我说明白了吗，这样人家会觉得我如果没听懂是你没说具体，再问一次也不要紧，就有个台阶下了。那么作为信息接收者呢，别上来就行行行没问题，你不就像什么什么什么都知道了，别这么图省事儿。你哪怕你重新把对方说的再重复一遍，然后问一声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，是不是这样，你看你用这种方式是什么，双方都把主动沟通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，而不是推卸给对方。所以尤其是比较重要的事儿啊，虽然你看上去这么干增加了沟通成本，但是最终一定会提升沟通的效率。如果你稀里糊涂觉得无所谓，等到真出了事儿了再往回头来，那这个人力物力浪费的就是惊人的。所以我们说把事情说清楚再沟通这环节不要怕费事。你可能沟通的付出的努力越多，那你后边的事儿就会越省事儿。你前面图省事儿，后边恐怕就一堆的麻烦。